那我们上次讲到389页，就是从388页这边呢，其实都是在讲这个出家无为的一个功德。所以这一边就有讲到得这个无立无根不恼于彼。那这边讲的就是出家没有家累，所以他没有恼因。那这个离众杂恶呢，就是说出家他是依着远离离欲相于灭，那这种定型句在杂含经里面是很多的，所以只要是依着这样的一个原则，那不管是修何种善法，那都是纯善而不杂，那乃至这个摧伏外道呢，就是以自证而成为他人的榜样啊，并不是一味的去。这个破他而成立自己，好，那还有这个超越假名呢？只是知道说这假名它是不死的，所以对于这个假呢，它也不会有所迷惑，能够知道真相，所以叫做超越。那除淤泥呢，就是能够除爱憎跟见憎这些烦恼。那没有细浊，没有细浊，就是说对于生死的烦恼。他没有细究，乃至这个修到了这些道法，那他也不会有所执着。那无我所呢，主要就是说没有这个所谓属于我的，或者是我所依的这些蕴处界，都不会执着，都能够舍离 那接下来就是要讲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，就是无所受。那无所受，这个受，罗什说就是取的意思啊。那取它是有四种，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1012第三笔资料，在390页，刮胡山哦。这边就是导师在唯识学探源，他有讲到，那这个取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就是有色受执着追求。那色受呢，可以说是对内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无蕴身。那追求呢，可以说是向于外的，所以一个是向于内，一个向于外。那这个执着呢，就通内外。所以内心如果只取自我啊，就是于这个无蕴身，他认为这个就是我，那这就是我欲取，这就是向内的执取。那乃至如果是向外的，就是追求执取这个五欲，这就是欲取。那如果是执着错误的这种见解，就是见取。那对没有意义的戒行，那就是戒禁取。好，我们看389页，所以知道这四取。那在这四取呢？罗什这边讲说，在家人他有爱取，就是只取五欲；那出家人有三个，就是戒取无意义的一个境界，还有见取就是错误的见解，还有爱取也是五欲。那这边就四取只讲到三取嘛，对不对？但这个我欲取，只要是凡夫都是有的，只要凡夫都是有的，所以后面才会说。真的出家者无此四取，乃至于一切法都无所取。那这个指的就是与这个实相法相应的，所以没有这个我欲取，也就是没有这种我见好，那无扰乱呢？无扰乱，罗什这边说，只要心有所在。那所谓有所在呢，就是执取的一个处所了。只要我们的心还有执取的一个地方，那方便不起，方便就是算计哦。对于所执取的，那不断的去算计，那造成身心的一个动作活动，那这就是扰乱。那后面讲说出家无事啊，无事一切永离。那这个无事，无事也就是无为了。接着就是内怀喜， 那罗什这边讲说喜事有两种，一种是现世功德，那自然是欣喜的，那第二种就是后世涅槃，那心常安悦。所以一个是现世乐，一个是涅槃乐。那这边说既然具足这两种喜，又没有执着，那这个才是真喜。也就是对于这个喜他无所执着。所以深造这边就讲到说，扰乱呢主要都是来自于多求，那忧苦呢来自于不足，所以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欲求不满，那这就是扰乱忧苦的一个根源。那出家少欲，所以这些扰乱都没有。那这个道法，道呢就是菩提的意思，也就是觉智慧。那智慧内心充满智慧呢，所以怀喜它是不尽的。那讲到这个护彼益，这个彼当然指就是众生啊。所以对于众生呢，能够讲顺就是助顺众生，然后不违众生的一个心。那所谓的不违众生心，到底是什么心？难道他想要作恶，我们也随顺他吗？并不是的。所以这个心呢，我们知道说众生呢，它分很多种种类，种类很多啦，但是不外乎就是三种了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他是世间的真上身心，那有的是这个二圣解脱的出离心，那有的是追求佛道的菩提心。所以对于众生的根性，他到底是哪一种根性，那都可以帮助他，那不会有所错乱，所以这就叫不违逆他的心。那接下来就是随禅定。那罗什这边说出家有三法，那这三法现在就是戒定慧，就是戒定慧。那这边讲说戒它是能够折服烦恼，令烦恼的事减弱。那禅定呢，能够折向这个大石啊，大石能够阻断这个流水。那智慧像火一样，能够灭除，让它无语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持戒清净呢，我们的烦恼就会薄弱。那心境与禅相顺，所以叫做水。那所谓的禅，一般的定义就是心一静性啊，心一静性。那这个心境跟心一静性呢，其实它还是有一点差别啦。像我们知道的这个九住心，九住心的第九住心就是等持嘛。但是这个时候它还不是禅定，它还不是禅定。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心境呢，也就是说心呢，至少它不会被烦恼所扰动，叫做心境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修定的时候，那我们一定是依着戒，对不对？依着戒才能够得定，所以叫做戒真上学嘛，戒真上学。所以在定要修定的时候，它其实是有定的一个前方便。那定的前方便呢，它还是属于戒学的一个范畴。所以有六支戒学，有六支它是属于定的前方便。那这六支呢，第一个就是密护根本，第二个就是饮食资粮，第三个就是觉悟于浅，那第四个就是正知而住，第五个就是知足，第六个就是远离。所以就是从我们的一个行住坐卧生活当中呢，学会这个不会让烦恼升起，所以这就是心定。所以这样的心定呢，才可以跟禅定相应或者是相顺，所以这叫水。但是另外一种解释，我们看392页的最后一段随禅定。那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不管做什么事情呢，都不离极静的禅定，与禅定相随相顺。所以就是像我们之前所讲的，不起灭定现诸威仪。所以这边的 极静的禅定，这个极静呢是跟定相应的，不过它是属于定的，不过它是与慧相应而心无烦恼的，所以这种极静呢是由慧学而来的一个极静，那心没有烦恼就跟定是一样的一个意思，所以才能够内心没有烦恼，那可以做任何的一个事情，所以这就是不起灭定现诸威仪的一个意思。那回来390页，离众过。那离众过在391页深照这边就说，这些诸长者子他是应该要听闻出家无为之道，那这个无为之道呢是跟涅槃极境是相应的，但是在这一边，这边是罗罗呢就跟他们讲这个有为功德之力，那有为功德之力呢它是属于人天善法，人天功德，那如果一味的就是如果讲有为功德之力往这边发展的话，那顶多都是属于人天善法，也就是说在这个人天当中呢它是没有办法趋向于这个涅槃极境的。那这主要是因为什么原因才会造成，主要就是什么原因才会造成他会讲有为功德之力呢？那这边说因为他就是不随禅以观其根，不生法以顺其意，就是对于他的一个根性还有他的一个发心，到底是发什么心呢，那他就是没有仔细的去观察，那这边就是显示出定慧不等用，定慧不等，所以众过的原因就是在这边，所以才会指出这个出家这件事情来作为一个警示。好，所以后面接着讲说，若人如是呢是真出家，所以也就是不为上说，那才合乎出家之道，因为出家之道呢它不是纯力所能够到达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出家呢主要是要了生死证涅槃的，那如果是世间功德那是没有办法了生死证涅槃。好，接着我们看393页，393页呢接着就是要说明这个大众得意，那这段经文呢我们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维摩诘喻诸长者子，汝等于正法中一共出家，所以者何？佛是男子，诸长者子言，居士，我闻佛言，父母不听，不得出家。维摩诘言，然汝等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是即出家，是即具足。尔时32长者子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
好，那这一段经文就是长者子就维摩诘就跟长者子说你们应该出家，那为什么出家？因为佛是男子啊，但是长者子他们可不可以出家？没办法，因为父母不允许。但是维摩诘就跟他们说，那你们就发这个菩提心，那只要发菩提心就是出家，就是具足。那这里面的意思呢，我们就来看罗什他们怎么解释啊。那这边讲到说，为什么劝他们出家？因为佛是男子。那这边罗什的解释就是说，佛常在世，但是对于有罪者的人来讲呢，那想要知佛是很困难的。注脚有一笔资料啊，就是在1027《刮胡山大智度论》哦，《大智度论》这边呢，就有一笔资料讲到说，如果这个现在有十方佛了，那是不是能够令这个十方诸佛派遣这个化佛，然后去到处说这个六度？那我们这些众生呢，也没有这种三障。 那既然没有三章，然后又有十方诸佛，那我们应该能够不死的可以听到这个佛法，佛说法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为什么你说有十方佛，那我没有这种三藏，但我却没有办法时常的听到佛法。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当今众生生在恶世，则入三藏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是出生在现在，那你就是有三藏。那这三藏呢，这边就讲到说，生在佛后，不善业报，这就是报障。这报障就是因为你生在佛后，你没有办法知佛。再来就是世界恶罪业障，就是这个世界这个环境非常的不好，恶业很多，所以就叫做业障。那再来就是现在的众生呢，这个烦恼都是很厚重，所以这叫做烦恼障。所以只要是生在现在，那就是有这三障，就是报障、业障跟烦恼障。所以堕在佛后，我们看394页，堕在佛后的人呢，其实大部分都是烦恼障很厚重啊。那这个烦恼障呢，不外乎就是贪嗔痴。那这贪嗔痴呢，它有薄厚的一个分别啊。那辗转总共可以分为五组了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就是因为烦恼障厚重的缘故，所以才不闻不知有化佛在说法，那不见诸佛的光明，那何况得道。所以有烦恼障的缘故呢，我们不止没有办法见佛，也没有办法听到化佛说法，那何况能够得道。所以就好像日出盲人不见，那这不是这个太阳的过失啊。那好像这个雷电，那盲人不听，这也不是声音的过失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就算圣人有大慈心，但是他也不能够让这个有深重烦恼的众生呢，能够听到乃至看到。所以众生的罪如果灭除，将要灭的时候，那福将要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能够见佛闻法。所以没有办法见佛闻法是谁的问题呢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！我们自己这个烦恼太重了。在394页上面深造就说，也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么去劝他们出家呢？就是维摩诘为什么要劝他们出家？因为维摩诘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出家，去劝他，那这样的用意主要就是要想要让他们发起这个菩提心。那张遮子当然回答说，他们没办法，因为父母不听，没有办法出家。那这个在1028注脚1028，在第三笔资料挂无三四分律，其实这边就讲到了，也就是说父母不听不得出家，这个缘故出自于哪里啊？到底是什么原因才会有这一条这个戒律啊？那这边就讲到这个苏陀昙那王，这个苏陀昙那王是谁呢？其实就是净饭王啊，就是佛的父亲啊。那这个净饭王听到佛来度罗诃罗出家，他就哭着跑来找佛，然后呢就跟佛说，世尊，你出家的时候呢，我还稍微有一点希望心，那怎么说呢？因为还有一个烂陀童子在，那这个烂陀童子呢，就是佛同父异母的弟弟啦，那至少他还能够继承家业啦，但世尊却又把这个烂陀童子渡去出家了啦。那烂陀童子竟然被渡出家之后呢，他至少还有一点点的希望的心，那这个希望心就放在这个罗诃罗身上了，就是说罗诃罗至少他也能够继承家业，让这个子嗣不绝啊。但现在世尊呢，又把这个罗诃罗渡去出家了啊，所以他就觉得一切没有希望了。所以 这个金幡王呢就跟佛说，父母对于孩子多所劳役，那这样去抚养他呢，就希望他能够赶快长大成人，这就是世人的一个观念，就是养儿防老的这种观念。但是有一些比丘啊，就朱比丘，他父母都不同意，结果就把人家渡去出家了。所以说他希望世尊呢能够命令弟子，那只要是父母不允许的，那不得渡他出家。那佛也就默然的接受这个净饭王的一个祈请，所以才会说至今以后呢，只要是父母不允许的都不可以渡令出家。那如果有人这么做的话，就应该如法去对治。所以罗什，我们看上面呢，罗什这边就讲到说，长者子他是没有办法出家，但是呢他对出家这件事情呢是怀着殷重之心啊，所以他就很懊恼啊。所以僧肇这边也说，他们并不是不想出家，只是不想违背这个亲人的一个意愿。那维摩诘这边就说，确实是这样，那你们就发这个无上菩提心，那这就算出家了。所以罗什这边就说，若发无上道心，那心超三界，行虽有隙，乃真出家。所以这个出家呢，出家其实就是远离的意思啦。那远离呢，其实有分身远离跟心远离啊。所以出家呢，他才会都是住在这个阿兰若寂静处。但是如果是躲在寂静处，那在那边上网打电动，那算不算远离？那就不算了。所以真正的远离是要做到心远离，心远离这些烦恼，那才是真正的出家。所以才会说，如果你心超三界，就是远离烦恼，三界的烦恼，那你虽然这个行它不是出家相，但是你这样还是算出家。那这边其实很观色的一点就是发这个无上道心啊，那这个就是誓愿啊。所以像我们说受戒，我们去受戒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戒体，其实跟我们这个誓愿心是息息相关的。这个誓愿心，所以这个戒呢，其实就是止恶生善，止恶生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对这个止恶生善的这个意愿强不强？那如果很强，然后透过这个仪式，那我们这个意愿就会不断的增强，这叫做戒体。那如果没有这种止恶生善的一个意愿，那只是徒有受戒的仪式，那其实叫做不得戒体啊。所以只要发无上菩提心，就是出家，那就是具足。就是具足。那罗什这边说，虽然是白衣，白衣就是出家人了，在家人了。那如果能够发这个无上菩提心呢，那对于出家变为出家具足戒行。那这个具足戒呢，我们看395页，395页演培法师这边的解释倒数第二行，这个具足呢，就是圆满的一个意思，所以玄奘大师呢，他就是把它翻译成净圆。那净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受戒以后呢，就是快要接近圆满极灭的一个涅槃啊。所以净就是接近，那这个圆值就是圆满极灭的涅槃，所以将来都可以了生死，所以叫做具足，叫做具足。但是如果从我们这边来看，这个怎样才叫做具足，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圆满？像我们在这个成佛之道呢，一开始导师就讲到说，学佛就是要什么，就是要成佛，学佛就是要成佛。所以真正的具足圆满就是成佛，而不是只有了生死而已。所以这个《法华经》也讲说，佛他是以一大事因缘而出世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大事因缘是什么？无非就是要让众生能够 这个开示误入佛的之见。那能够误入佛的之见，当然也就是成佛了。所以真正的出家呢，是与涅槃相应的，但是这个涅槃呢是究竟涅槃。那所谓的究竟涅槃呢，就是成佛才是究竟涅槃的。那这个阿罗汉的涅槃呢，其实都是一种方便而已，就是阶段性的。好，我们看395页。所以这边最后就讲到说，这个罗诃罗他说他也没有办法去问及，那他没办法，接下来就换谁呢？就换阿难。所以佛就跟阿难说，那你去问这个罗诃罗的病。那我们看一下注脚1033。那阿难为什么叫做阿难？他的名字的由来是怎样？在瓜胡寺，瓜胡寺这一边呢，就讲到说，阿难其实他的意思就是无染，那或者叫做博闻。那以前的翻译翻成欢喜，翻成欢喜。那在阿含经里面呢，也有称阿难叫做庆喜啊，庆喜。那对于欢喜呢，它是有三种意思。第一个就是释迦佛他在过去的时候呢，他就发愿说，当他成佛的时候，他的侍者也要叫做欢喜。那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阿难是在佛得道的时候出生的，所以这个净饭王就说，今天是欢喜日，那这个孩子他可以叫做欢喜。那第三个就是阿难的一个容貌很端严端正，所以看到的人没有不欢喜的，所以叫做欢喜。所以这个阿难的名字呢，就是有这三种意思。好，那我们来看396页。那396页罗什这边就讲到说，这边就有人问说，阿难呢是持佛法藏，那及其所闻，应该能够知道佛是无病的，那为什么现在他却不通达？也就是说，阿难呢其实他是多闻第一的，那秉烛他的多闻呢，那对于佛所说的这种四集呢，其实是一种方便，那他为什么不知道呢？所以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真实跟方便其实都是佛所说的，所以这两种说法都是可以信的。那所谓的真实呢，指的就是法身啊，那方便呢，指的就是示现啊。所以不管是从法身或者是示现这方面来讲，都是佛的一种善巧啊。那另外一种说法呢，就是阿难其实是跟佛，或者是他是跟佛一起施设这种方便的一个示现啊。好，那下面这段经文就是阿难就跟佛说，他也没有办法，他也没有办法去问病。那为什么他也没有办法去问病呢？在397页这边就讲出过去的这件事情。那这件事情呢，这段经文我们就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所以者何？意念习时，世尊身小有疾，当用牛乳。我即持钵诣大波罗门家门下立，时维摩诘来为我言：“为阿难，何谓曾遭持钵住此？”我言：“居士，世尊身小有疾，当用牛乳，故来至此。”
好，那这边呢，就是讲这个过去的时候呢，因为世尊他的身体稍微有一点疾病，那这个疾病呢，他需要用这个牛乳来治疗啦，所以他就拿着钵呢，到这个大婆罗门家门呢，去家门那边站立啊，无非就是要乞讨这个牛乳了。那这个时候，维摩诘就跑来跟阿难说：“哎，阿难，你怎么这么早 这么早就持钵站在这里，因为乞讨呢，其实它是有一个时间性的啦，所以这个晨朝呢，可能很早啦，就是太阳刚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其实还不是乞食的一个时段。那他这么早就在这边乞食，那一定有原因，所以维摩诘才会跑来问他。那阿难就回答说，因为师尊他身体有一点疾病，要用这个牛奶，所以才会来这边呢。解释呢，我们来看这个注脚1041。其实这一段阿难这一段这个典故呢，它是出自于这个《佛说鲁光佛经》啊，《佛说鲁光佛经》在注脚1041，我们来看这个刮胡一，也就是集藏这边的一个注解。那我们看生有小集这一边啊，这边讲说生有小集，这边讲到说这个理病之意啊，理就是真实的，那病呢，它是属于事起事现，所以真实跟方便的意思呢，它不是同一类的，非可一洗就不是同一类的。但是有的人呢，就是属于前世之流啦，所以他所了知的人都是从这个耳闻言见而来的，所以对于如来呢，就会升起下列想啦，就是说如果是知道看到佛生病或听到佛生病呢，他对佛就会升起下列想。那这边现在就是彰显阿难他不通达，这是一种方便，或者是他跟一般的人是一样，所以这个净明呢，他才会去呵责。那这样的呵责呢，主要是要显示法身，显示法身。那这边讲到说为什么要用牛奶呢，因为主要是佛这个时候还是身患风气，所以需要用这个牛奶来煮粥啊。讲到这个大婆罗门，这个大婆罗门是谁呢？这个大婆罗门其实就是梵摩耶。那这个梵摩耶呢，是婆罗门的一个老师啊。那他有500个弟子，那他们全部都是信受邪道，那不尊重佛法，而且这个梵摩耶还有大悭贪。所以佛呢，就是用法去教化，那去教化这个梵摩耶呢，其实有可以从七个阶段来讲啦，叫做七圣化之啊，七个阶段。那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先现疾，佛先示现他生病，然后叫阿难呢去祈乳。那第三个过程呢，就是净明来喝者。那净明来喝者，当然这个内容都是在我们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的一个内容啦，就是说这个佛是不可能生病的啦。那第四个是什么呢？第四个呢，就是空内申告。空内申告，因为阿难被这个维摩诘喝者之后呢，他就进退两难了。也就是说他是不是自己来乞讨牛奶的，并不是的，他是受佛的一个受佛的命令来乞讨的。但是当他来乞讨的时候呢，又被谁喝者？又被维摩诘喝者，所以现在到底是要不要乞讨啊？所以他就觉得进退两难啊，乃至升起惭愧心啊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空这个空内申告呢，就是这个空中呢，就出现佛的声音了啦。那佛就说，确实是像这个维摩诘所说的这样，但是为什么要来乞讨这个牛奶？无非就是要去度化这个众生啊，就是梵摩耶啊。所以当这个空内申告结束之后呢，那接着就是化人勾乳，就是有化人，那这个化人是变化人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好像是第四天啊，第四天呢，他就下来，然后去帮这个阿难去挤牛奶。那第六个在挤牛奶的时候呢，第六个就是这个牛母去说偈啊，牛母说偈，牛母她 说什么记呢？我们看398页，398页注脚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六行这边讲到说，这个时候就有化人来挤乳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牛啊，就是牛母就说忌啊，就是说现在挤这个牛乳是要布施给佛的，但希望他留一点给他的牛子啊。所以我们看397页，最后就是第七个阶段，就是牛子说忌啊，牛子说忌。所以牛子说了什么偈呢？在398页哦，就是刚刚那边的下一行，这个牛子就说：“那你全部挤去布施给佛没有关系，我自己吃草就好了。”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然后佛呢就授记这个牛子。那过了多久之后，他能够成佛？那他成佛的时候呢，就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乳光佛了。好。我们回来398页，那398页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注脚，哦，注脚第一行。那这边讲到说，此人大千哦，大千贪，此人指的就是梵摩耶啦，哦，梵摩耶这个婆罗门师啊，他是非常的千贪啊。那怎么说呢？他就用罗网呢，那覆盖在这个中庭。那让这个飞鸟呢，它没有办法下来吃这个谷食啊。也就是说，对于这个谷食呢，它可能它也用不到，但是它也不想要让人家得到，所以是非常的一种悭贪的一种行为啊。那这个时候，阿难呢，就是早上呢跑去跟他乞乳了，啊。那刚好遇到这个人跟500弟子想要去入城见国王了，啊，所以他看到阿难来，他就问阿难说：“哎，欸，你有什么事情啊？”那阿难就跟他讲，就是说因为佛他稍微有疾病，所以要来乞乳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梵摩耶他就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回答，他就默然没有回答他。那他自己就这么在想，他说如果不给他的话呢，那其他的人会就会认为我非常的吝啬啦。那如果我给他的话呢，那其他人可能会认为我在侍奉取坛啊。所以他想一想呢，他就手指一匹牛，那这一匹牛呢，他是非常恶弊的，就不好的。那他就指着这一头牛叫阿难自己去取乳了，啊。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？有两种原因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因为他常常跟这个佛呢在争这个功德胜啊。那现在如果令这个恶牛，就是说阿难去这头恶牛要取乳，结果被这个恶牛给抵杀的话，那等于是侮辱了他的老师啊。那这样就能够让大家舍取坛，然后来供养恭敬自己啊，这是一方面的，啊。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，这一头牛不好啊，他一定挤不到乳，所以对他自己来讲也没有损失啊。那这就是这一部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架构，就是这样子的，啊，可以分7个阶段来做说明，啊。那当然，我们这一边这《维摩诘经》这一边呢，并没有完整的7个阶段啊。那主要就是在这个前面佛四集阿难七乳净明来喝，就是到这边乃至空内升告到这边而已啊，到这边在398页啊，这边呢398页先解释这个阿难为什么会在这个大这个婆罗门家口站立的，啊。那道生这边就是说因为还没有起到乳，所以就待在那边了。那维摩诘来跟他讲为什么早上就跑来这里，因为早上不是起食的时候，你现在这么早来这里一定有原因。那讲的就是佛有这个疾病，那这就是从事相上来讲的，所以说以是对。 那下面呢，就是要去告诫哦，就是维摩诘告诫阿难的一种言语的。那这段经文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。
维摩诘言：直子，阿难，莫作是语。如来身者，金刚之体，诸恶已断，众善普慧，当有何疾？当有何恼？莫往，阿难，勿谤如来，莫使一人闻此出言。吾令大威德诸天及他方净土诸来菩萨得闻斯语。阿难，转轮圣王以少福故，尚得无病，岂况如来无量福慧普胜者哉？行者，请阿难勿使我等受思此也。外道犯智若闻此语，当作是念：何名为师？自己不能救，而能救诸疾，人可密速去，勿使人闻。当知阿难，诸如来身即是法身，非私欲身。佛为世尊，过于三界，佛身无漏，诸漏已尽，佛身无为，不堕诸数。如此之身，当有何疾？当有何难？
所以从这段经文来看，如来身，其实它有从两方面来讲。那第一段呢，这个如来身者，金刚之体，那金刚就是不坏啦。所以这边从世俗来讲，就算从世俗来讲，还就是有生可说啦。那从有生可说呢，那这边就会从这个因缘果报来讲，从因缘果报，那从因缘果报来讲，就是说这个佛呢，诸恶已断，那众善聚集，也就是说他没有恶，只有善，那怎么会有疾病？怎么会有这个病恼？所以才会跟阿难讲说：“哎，你赶快悄悄的回去啊，那不要去这个毁谤如来。”所以这边又举了这个转轮圣王哦，转轮圣王呢，他以小小的福呢，他就能够无病的，那何况如来呢是这个福德聚会，那这种福德聚会呢又能够遍胜一切的人，那他怎么可能会生病？那在399这边呢，就讲到说叫阿难赶快走啊，那不要停留在这边再讲这种话，因为他讲这种话呢，不止佛受到毁谤，连这个佛弟子也会受到毁谤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说你自己是天人师，结果你自己的病都不能救了，你怎么能够救其他的人？刚刚这个如来身者，金刚之体，站在世俗这边有声可说。那从业报来讲，现在呢就要去说明，其实这个有声之体啊，这个、世俗还是源自于什么？源自于法身啊，源自于法身。所以如来身就是法身。那从这个几方面去说明佛真实的法身，那所示现的这个化身呢，还是跟凡夫不一样。那从几点来讲，就是第一个，佛身他非私欲身；第二个就是他是超过三界的；那第三个就是佛身是无漏的。第四个是佛身它是无为，不会堕在诸数。那数就是相对啊，有分别的。所以说这样的身呢，它怎么会有病？怎么会有恼？好，那我们来看399。 这边呢，维摩诘为什么要两次哦？直指就是两次的阻止阿难不要说这样的话。那在注脚1057啊，注脚1057呢，在第二行后面啊，这边讲到说，佛如果真的是死有病，那就会变成上瘾法身之德，对于法身之德就没有办法显现了。那对下呢，就会增长这个众生的一个过失啊，所以现在呢，就是要断除这两种过失，所以才会说明，才会有两种阻止啊。那在上面深造这边就说，智人也就是圣人啊，圣人的举动难道是空无所有的吗？所以他说，如来现己所度的人。净敏就维摩诘，他呵斥能够得到利益的人，那 这一些呢，全部都是怎样呢？记载在另一本经呢、啊，并不是以我们这边为主的了。就刚刚我所说的，就是在《佛说汝光佛经》啊，或者是《佛说独子经》啊。所以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也可以找回去看。好，那这边解释如来身者金刚之体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1060，注脚1060呢，这边讲到说小圣呢认为佛骨是金刚，肉不是金刚，所以这个佛涂笔之后呢，他才会留下骨舍利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圣认为说如来的身身呢，不管是内还是外都是金刚的，是一切这个圆满，而且有大势力的，是没有病处的。所以你看这个佛涂笔，佛要涂笔的时候呢，好像不知道烧了多久，烧了多久都没有办法将佛的这个身体烧毁啊，只是让他的双脚有一点好像被熏得黑黑的，那好像是等谁来了、啊？大迦摄尊者来，大迦摄尊者来，然后大迦摄尊者顶礼佛祖之后，那佛呢，他才自起这个火光，把这个遗体给这个烧没了，剩下这个舍利啊。好，不过这边呢，讲到说，如果以金刚去譬喻法身的话呢，就像《涅槃经》里面讲的金刚身品啊。那这边讲到说法身是常是不可坏的，所以就像金刚一样。好，我们看400页。所以罗什这边的解释呢，其实就是被这个吉藏大师拿去用了啦。所以道生这边讲说如来身也是无可损坏的，像金刚一样。刚刚说了这边是讲如来身如金刚嘛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诸恶已断，众善普慧，怎么会有疾病？怎么会有恼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1061啊，1061在刮胡一呢，后面这边就说这是就因门来解释没有病啊，就因门。那所谓的因呢，就是病因是因为众恶，但是佛众恶已断呢，就没有病因了。众善他也不会感得病因、啊、所以说就因门。那在刮胡二第三行在解释金刚，这个金刚也就是能够破坏一切而不会被一切所破坏的一种矿物、啊、那佛身就像金刚一样，所以他不会被这个老病死所牵坏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法身是常住的，他绝对不会变坏，就好像金刚一样坚固，所以没有可能会生病。所以从这段来讲，其实它还是从两部分的，一个就是从视线的这个父母所生身，那这父母所生身也像金刚一样。那我们知道视线的佛身呢，是离不开真实的法身，那真实的法身更没有变动，像金刚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看回来上面这个深照就说。这个病患会升起，主要来自于什么呢？来自于行业，来自于行业。 那如来呢，他是没有善不积的，那没有恶不消的，也就是他是没有恶只有善。那这个身体像金刚一样，怎么会有生病这件事情？好，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